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七国峰会星期五开场，最紧迫议题是中国问题。英美签新宪章，法联合声明支持再查病毒起源。布林肯同杨洁篪电话会谈，其后声明大相径庭。美防长话印太局势紧张，美中需要沟通。电影特征国安审查指引，港人忧，只能观看阉割片。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美国有线电视 CNN 星期五报道话，中国及其崛起所带来的意识形态挑战，将成为七国集团领导人星期五在英国聚会时的最紧迫议题之一。美国总统拜登预计将同盟友一起对北京在新疆、香港和南海等地区的行动采取更强硬的立场。拜登启程前往英国康沃尔 （Cornwall） 参加七国峰会前，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说，美国必须从实力的角度领导世界，包括对抗中共和俄罗斯政府的有害活动。有迹象表明，在某些领域，美国联合盟友的统一战线已经形成。拜登和英国首相约翰逊星期四发出的联合声明说，支持进一步调查 COVID-19 的起源，包括在中国境内的病毒起源调查。CNN 报道说，英国以及其他七国集团成员的支持，将为拜登推动重新审查病毒的来源增加筹码，包括对实验室泄漏理论的新审查。北京一直不肯配合美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的病毒起源调查，并指责华盛顿是在进行政治操控以及转移责任，但他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还有报道说，本周的七国峰会预计还会推出拜登推动的绿色替代方案，目的是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并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澳大利亚亦被邀请参加这一次七国峰会。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呼吁七国集团国家支持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以解决中共越来越多地进行经济胁迫的问题。上述的表现都意味着七国峰会后可能会进一步加大西方国家和中共的对立。中共外交部星期四对拜登在中国问题上召集盟友的计划进行了抨击，指责他煽动对抗。星期四，美国总统拜登和英国首相约翰逊签了新大西洋宪章 New Atlantic Charter， 誓言要加强英美合作，以捍卫民主原则和价值观，对抗咄咄逼人的威权主义政治，并支持世界卫生组织重查中共肺炎疫情的起源。应约翰逊的邀请，拜登在出席 G7 会议前夕访问了英国，两国首脑在会谈结束后共同签署了新大西洋宪章。这份新宪章重申了英美两国的共同价值观，强调要加强两国之间在民主人权、国防安全、科学创新以及经济繁荣等方面的合作，在事关全球治理的重大事项上保持共同的立场，并致力于重塑符合民主与开放的社会原则的国际新秩序。这份新宪章共列出了英美两国之间需要加强合作的八个领域，包括捍卫民主、重新集体安全的重要性、建立一个公平的贸易体系、对付气候变化、打击网络袭击和强化卫生体系等。美国之音报道称，这份文件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到中共，但字里行间都很明显地表露出这两位领导人有意就如何处理和北京的战略竞争进行合作。例如文件中明确表示，我们将致力于和所有认同我们民主价值观的伙伴密切合作，对抗那些寻求破坏我们联盟和机构的人的企图。宪章中强调，英美两国政府决心捍卫本国及盟友所秉持的民主和开放社会的原则、价值观和机构，并对他们进行调整，以防范那些损害他们的东西，从自己的国家做起，确保民主国家能够解决当前这个时代的关键挑战。宪章的第一点中是这样写的，我们将倡导透明、维护法治、支持公民社会和独立媒体，我们还将对抗不公正和不平等，捍卫所有人固有的尊严和人权。宪章还表示，两个政府要强化驾驭 和保护两国目前在科学和技术方面所拥有的创新优势，以维护国家的安全，并为本国创造就业机会，促进新标准和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以支持民主价值观等。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拜登和约翰逊星期四还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声明中提到美英将同其他志同道合的会员国共同努力落实世界卫生大会 WHA 今年5月通过的有关强化 WHO 的决议，美英亦将支持即时透明以证实为基础的独立调查，支持 WHO 针对 COVID-19 疫情的起源进行新一阶段的调查，包括重新进入中国进行调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五和中共外事办主任杨洁篪进行了电话会谈，会后双方各自发表声明，但内容却大相径庭。6月11号，美国国务院在他们的网站上发表声明称，布林肯和杨洁篪讨论了美国对朝鲜政策的全面审查，以及包括伊朗、缅甸和气候危机在内的全球共同挑战。布林肯同时强调了对病毒起源调查保持合作和透明度的重要性，认为世卫组织专家有必要在中国进行第二阶段调查研究。此外，布林肯还强调了美国对香港民主恶化的担忧，关心中共对新疆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及宗教团体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同时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的施压活动，和平解决两岸问题。对于多名美国和加拿大公民在中国遭到任意拘留和禁止出境的案例，布林肯并敦促中方立即放人。当日中共外交部亦就两人的通话亦发表了声明，但内容却大相径庭。除敦促美方恪守一中原则，不要将精力放在追究病毒起源之外，对美方所关注的香港民主、种族灭绝、对台施压以及非法拘禁外国公民等问题避而不谈。6月10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Lloyd Austin 在出席国会听证会时表示，中共的目标是控制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想要能够缓解潜在的冲突或处理任何意外，关键的问题是美中之间必须保持开放沟通的渠道。奥斯汀指出，中共试图成为世界上的主宰或支配国家，他们正努力实现这个目标。当我们看到中方在印太地区的一些侵略性行为时，我担心会发生一些可能引发意外危机的事情。我认为我们需要有能力，既能同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交谈，亦能同我们的对手或潜在的对手交谈。参议员 Angus King 亦表示，美国今日面临最严重的风险之一是同中共的意外冲突，在南中国海、台湾海峡的某种冲突，以及这种意外冲突升级的危险。美国似乎没有一条总统或国防部长这个级别同中方直接联系的有效热线，如果在这两个层面上能够同中方保持更好的联系，会成为减轻意外冲突升级风险的重要路径。据西方多家媒体报道，中美两国军队近距离接触越来越多，特别是在南中国海地区。中共海军和空军在台湾附近进行侵略性活动，台湾已成为公认的危险地区。而自1月拜登政府上任以来，美中最高军方官员从未进行过任何通话。两国军方官员最新一次的危机沟通发生在去年年底。拜登政府认为，由于印太地区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奥斯汀和中共军委副主席许其亮的对话非常重要。奥斯汀亦曾三次发出邀请与其对话，都被中方拒绝。美国联合参谋长会议主席米利 Mark Milley 将军自1月以来亦未能同中方同行进行过任何交谈。在听证会上，参议员们最关心的是美国是否做足了足够的工作来对抗中共，并在战争中获胜。香港政府星期五突然宣布修订电影检查条例，将港版国安法列入电影审查及分级工作的指引。民主党批评此举扼杀香港电影发展空间，缩窄港人的电影选择。 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星期五发稿，宣布刊宪修订电影检查条例，将港版国安法列入电影审查及分级工作的指引，要求检查员要留意影片中对可能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及损害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行为或活动所作的描述、刻画或表现。如认为影片有可能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或对观众的影响可能会危害或危害维护国家安全，就应不宜上映。港府同时突然刊宪修订电影检查条例中的检查员指引，将涉及国家安全的元素加诸指引中，并即日生效。当中包括要求电影检查员如认为电影危害国安，应列为不宜上演。民主党咨询科技及广播政策副发言人冼卓南质疑国安法范围模糊，根本无迹可寻。他批评此举令检查员沦为国安刽子手，扼杀电影发展空间。港府突然将国安法加诸于指引上，令指引变得不清不楚之余，更借检查员的手扼杀了电影因艺术和文化可取而获公共发布的可能性。以电影《国产007》为例，电影中饰演007的周星驰本来被判枪毙，但以人民币100元贿赂官员即可获得释放，此举有否违反国家安全法呢？《国产007》又会否从此变成禁片？他担忧在国安阴霾之下，检查员难免过度修剪或甚至抽起某些影片，这样定必收窄市民的电影选择。以最近上演的剧情片《逐水漂流》为例，故事讲述一群无家者被政府无理收走财产的经历，而新指引列明调查员在考虑重演真实事件的影片时需更加审慎，可见将来同类影片难免遭剪或甚至列为禁片。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